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齐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希伯来书第三章，今天我们读15到19节。希伯来书的作者从真理的层面强调基督的超越，又从负担的层面提醒圣徒不能够只认识真理，还要进入真理，也就是让真理成为我们的经历和应用。在第一章和第二章，作者强调基督作为神子和人子都比天使更超越。在这一段经文中，他就提醒圣徒们不可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要跟随做元帅的基督一同进入荣耀里。在第三章和第四章，作者强调基督比做领袖的摩西更超越。而在这一段经文中，他就提醒圣徒们要趁着还有今日，竭力进入安息。昨天我们读到了，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并且持守得救时已经有的确信，就能在基督里有份。这一个有份可以分为三个层面。第一个层面是在灵里有份于基督。约翰福音3章5节6节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，也就是从圣灵得着重生，这样就能有份于神的生命。第二个层面是在魂里有份于基督。彼得后书1章4节，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也就是我们的魂被圣灵更新和变化，把神的性情组织在我们的魂里，这样就是有份于神的性情。第三个层面是在体里有份于基督。罗马书12章1节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们要承担神的托付，必须将身体献上。基督为了完成神的旨意，献上他自己。同样的，我们要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，也必须献上我们自己作为活祭，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侍奉。从这三个层面来看，有份于基督真是一个伟大的真理，因为这已经包括了每一个圣徒一生跟随主的历程，在灵得着重生，在魂得着成圣，而最后身体得赎。而今天的经文就是在这一个伟大的框架下来提醒圣徒，要汲取以色列人在旷野失败的教训。到了第四章，还是在一样的框架下，作者就来勉励圣徒要极力进入安息。我们来读15节，圣经上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。这是引用95篇第7节和第8节的话，在这一章的第7节和第8节已经引用过，现在再引用一次，到了第4章的第7节会再引用一次。这里很明显的就点出了作者的负担，就是今日听了神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。神是说话的神，神愿意他的儿女们都认识他，都明白他的旨意，也都跟随他的带领。而在这每一个环节中，都需要神的说话，神也实在说话了，并且都已经记载在圣经里。今日借着我们的读经，就重新再来对我们说话。因此我们读经不能够急，要带着一个祷告的心情来寻求神及时的说话，并且读完之后要安静等候圣灵那微小的声音。今日我们若听到了神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。 其实我们的心就像土地一样。在马可福音四章第一节到第九节，耶稣在撒种的比喻中就把我们的心比喻成四种土地：路旁、土浅石头地、荆棘地和好土的地。路旁有许多的车辆往来，地被压久了就成了硬地，因为的种子种下根本还没有生根就被飞鸟吃尽了。如果我们硬着心，就像路旁的地的话，对硬着的心是没有任何的功用。在旷野的以色列百姓们就是硬着心，以至于惹神发怒。作者在这里就提醒希伯来的圣徒，今日听了神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一样。接下来的三节，作者就用问句的方式来警告希伯来圣徒，不要重蹈覆辙。作者很有层次的从出埃及开始，再到在旷野里行走，而最终不能进迦南美地。我们一节一节来读。16节，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？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呢？开始就用问句，惹神发怒的是谁呢？竟然是那些神使用摩西从埃及领出来的以色列人。这些以色列人本来在埃及地为奴，他们苦不堪言而向神哀求。出埃及记三章七节，那里就说神看见了也听见了，就差派摩西去拯救他们。埃及的法老却不愿意让他们离去，因此神使用摩西的手降下了十个逐渐加重的灾难，直到第十灾，灭命的天使击杀了埃及一切投生的。而以色列家因为他们的门楣和门框上都涂了羔羊的血，才被灭命的天使逾越过去。到了第十灾，法老才同意让以色列人离开。这些都是以色列人经历过神的作为。他们离开埃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神果然显出了作为。而以色列人离开之后，法老又改变了心意，就派大军去追赶。一直到了红海边，神借着摩西的杖将海水分开，让以色列人从干地经过，之后海水又合起来，就淹没了法老的追兵。这一切都是神奇妙的作为。他们经历了这么多，竟然还硬着心不认识神的法则，处处试探神，惹神发怒。这提醒我们，我们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就已经过了逾越节，我们也受了洗，已经过了红海。这些都是我们亲身经历神奇妙的作为，我们怎能够还硬着心呢？接着我们来读17节，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？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？让神厌烦的是谁呢？竟然是那些在旷野40年的以色列人。他们每天吃神从天下降下来的玛拿，他们每天喝从磐石流出来的水，他们穿的衣裳，脚上的鞋也是从埃及带出来的，40年竟然没有磨破。在旷野有多次仇敌的攻击，是神在保护他们。他们有神的律法，有神的会幕，白天有云柱引领前行，晚上有火柱照亮，让他们安营。神向他们显出了极大的恩慈，他们却仍然硬着心，不遵守神的诫命。碰到了难处，就怀念在埃及的各样享受，甚至想要回到埃及去。他们发怨言，他们试探神，犯了各样的罪，惹动神的怒气，以至于神厌烦了他们，让他们的尸首倒在旷野里。这就提醒我们，今天过教会生活，每天都有神话语的供应，每天有圣灵的引领，有神大能的保护，我们只能还硬着心，还经常留恋在世界里的享受，不愿意过圣洁的生活， 以至于我们的魂还是依然故我，没有改变，这样也会让神厌烦。我们要及时悔改，免得也倒闭在魂的旷野。我们不可以得救为满足，一定要继续往前，走在成圣的道路上，能够达到魂的救恩，就是有份于神的性情。接着我们来读18节，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？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？出埃及目的是要进入美地，而旷野是必经的过程。在旷野中，我们更需要来依靠神的引导和带领。在旷野硬着心惹动神的怒气是很危险的。神既然带领他们出了埃及，就必然会带他们进入美地。以色列人在信心中出了埃及，却不能在信心中继续跟随，正是因为他们的不信得神厌烦，神就起誓不容他们进美地得享安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很慎重的提醒。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，已经离开了埃及，如果我们不能够将这起初的信坚持到底，我们也很容易落入不幸的光景，这是非常可怕的。在旷野里会有难处，会有试炼，但我们要坚定相信神的应许，紧紧跟随我们救恩的元帅，走在成圣的道路上，这样才能够到达终点，进入美地享受安息。昨天我们说过，美地是新造的范畴，蒙恩得救之后，我们的老我还在，就是我们外面的人，但同时我们也得着了一个新人，就是我们里面的人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章16节到18节就鼓励我们要忠心的继续往前，不要停顿。在这三节经文中，和合本翻成外体，它原文就是外面的人，和合本翻成内心，它的原文就是里面的人。我们来读这三节经文，用新的翻译。所以我们不上胆，外面的人虽然毁坏，里面的人却一天新似一天。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在旷野碰到的每一个难处，都是自战自清的苦楚，都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因此我们就要带着信心继续往前，才能达到终点享受安息。接着我们来读19节，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。这是作者在这一段的结论，如果不信就不能进入安息。信是我们支取基督恩典的能力，不信我们就不能够支取恩典。靠着自己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走过旷野。如果不信，我们就一定会倒闭旷野，不能进入安息。因此我们如果落入疑惑之中，就要赶快向神祷告，求神怜悯，除去我们不信的恶心。疑惑都是来自撒旦的攻击，这是撒旦一贯的伎俩。记得当初在伊甸园，那条蛇对夏娃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神岂是真说。撒旦总是让我们对神的话产生怀疑，接着下一步再来诱惑我们违背神的话。因此我们千万不要给撒旦留地步。不信的恶心就是来自撒旦的攻击。如果有一些事情你是真的信不来，那你就要学学马可福音9章14节到29节里面的那个老父亲，他的儿子被鬼附了，甚至于连耶稣的门徒也没有办法赶出鬼，就带着儿子来找耶稣。耶稣对他说，在马可福音9章23节，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耶稣就直接点出事情不能成就是因为父亲的信心不足，因此说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这个老父亲 立刻很诚实地喊着说，在9章24节，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如果我们照着原文翻译，他应该是喊着说，我信，但是我的不信，求主帮助。也就是说，求主除去他的不信。接着老父亲这么一宣告，耶稣就把鬼赶出去了。今天我们还是一样，一旦发现自己有了不信，就要立刻向神祷告，求神除去我们的不信，不要让这不信在我们身上慢慢发酵，它会生根，它会发芽，它会成长，最终让你的心变得刚硬。一旦你硬着心，你就会失去安息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共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都已经蒙恩得救，如今走在成圣的道路上，这是一条在旷野的道路，帮助我们持守起初的信心，除去我们的不信，让我们能够忠心的一直往前，并且与教会中的众圣徒相互扶持，彼此鼓励，帮助我们都能够得着魂的救恩，进入你为我们预备的安息。祝福我每天的生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